谢你，谢谢你的医治的大能，你也要舒一起让他得到你生死的平安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是为我们伸冤的主，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情，好的情绪，因为主耶稣永远不会改变。赞美耶稣，永远是我们的活着的磐石，我们把我们信心放在磐石上，说把我们的家人都带到你面前，因为每个家人都是你的宝贝。说我们不急躁，我们单单信靠你，你有你的时间跟主权，我们叫祷告就可以了。祝福我们早上的时间，让我们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当中更认识神的话，与你话在哪边，哪边就得以自由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我们定睛看你，荣耀归给你。圣灵，请你来到当中，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听了讲的同我们一处，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二十章哈，我们一起来一起来读神的话啊。今天早上呢，看到二十章呢，有很宝贝的神的真理在当中啊，看了呢有一些遗憾在里面，但是呢记载下来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的地方啊，我们看为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预备起来。
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迪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
好，你们看第一段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看到吗，以色列百姓已经走出埃及将近快40年了，那38年都在旷野的生活，本来一个一年两个月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，但是因为爱发怨言、爱抱怨，然后呢就被拦阻进去了。不是神不让他们进去，而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可以进去。所以提醒我们不要随便发怨言，勒住舌头不容易，但是要操练我们就能够勒住舌头，因为舌头呢像火一样点燃整个树林。你看十个探子影响200多万人，那一天晚上都在哭嚎，都在怨叹上帝，那这样的事情呢影响他们那个目标达成或者进到应许之地。这边叫正月间，就是一月咯，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他们40年的这个正月，又是到了40年的时间了哈，拖了40年了。以色列全会众呢就到了寻的旷野，这也不是第一次来到寻，已经好几次来到寻的地方了。然后呢又住在加底斯哈，那加底斯我们知道翻译出来就是神圣的意思，他就靠近了迦南地的非常近的地方，要靠近迦南地的南边了。然后米利暗就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，把米利暗画起来。米利暗呢是这个亚伦跟这个摩西的姐姐。米利暗呢有个恩高，就是很会赞美神，他带领鼓队哦，当摩西经过红海的时候，带百姓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在歌颂赞美神，就是米利暗带队的，所以他应该是敬拜的团队的一个 leader， 他是敬拜团的队这个团长，很会带敬拜。但是他也曾经犯了过犯，他挑战神按立他弟弟摩西为带领者，他里面不服怎么讲呢？他说神只岂是只跟你说话，不跟我说话吗？里面其实有个抱怨在当中，里面有个骄傲。所以呢很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要当一个 leader 的时候，千万记得你被拣选，上面有被拣选的，我们都要彼此顺服。那你看其实都是弟弟嘛，弟弟不过是什么，也是承担更多，当领袖承担更多。那时候你看到吗，米利暗就死在旷野这个就是非常大的遗憾。他本来可以进到迦南美地，你看已经都那么年纪那么大了，死的时候可能都超过120岁了就死了，很年老死了。那死在哪个地方呢？死在旷野，没有进到迦南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整章里面有讲到两个人死，一个就是米利暗，一个就是亚伦。对摩西来讲压力非常的大，痛失了自己的姐姐。不要忘记米利暗是他们 LT 就是领导团队之一所以死了姐姐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难过在当中，有一个上节之痛。摩西非常的难过，哇，怎么他不能进去，就死在旷野了。好，就葬在旷野。好，接下来又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。你看，米利暗才刚死， 这些人又起来了。这些人呢，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死在旷野了，因为之前他们就是个探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年抵一日嘛，因为他们不想进去啊，所以就在40年后啊，那新的一批也起来了，老的可能死了不少了，所以新一代起来应该学到教训了。可是你看到吗？老性不改，本性难移。你看会众又起来，没有水喝，又起来争闹。这次争闹的时候是用攻击的方式，他不只是埋怨了，他是攻击的，哦，非常极端的攻击谁啊？摩西跟亚伦。现在一个 LT 的领袖已经死了，就是米利安，就像剩下亚伦跟摩西。百姓用攻击的方式，那攻击的话语非常的直接。他跟摩西争闹什么呢？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什么同死。这句话听起来前面应该要悔改才对嘛？曾经有人倒闭在那边2万多人嘛，一夜之间应该讲说我们曾经倒过了，现在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嘛。可是他讲什么呢？我们弟兄曾经死在耶和华面前哦，死在谁面前？神的面前哦。哦，这是很直接的记载啊。啊，这是一个前车之鉴。啊，后面呢这一句话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这句话叫什么呢？以死相逼啊，你知道吗？摩西已经上血之痛了，他用以死来什么相逼？西游的话，你摸得灵光吗？就这种意思。哇，这个很糟糕哦，用这方面的攻击，用死来逼迫领导哦，你看吗？好，他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接下来呢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旷野呢？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什么这里吗？看到吗？前面说与什么与他们同死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也跟牲畜死在这里好了。嘴巴充满了什么自我咒诅，又讲什么死死死死死。即使他们是38年经过多少的生活，神一天都不缺乏。按时降下马纳，给他们没有做就鹌鹑吃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云柱火柱，然后这个鞋子也不破，衣服也不破，有这样的厂牌吗？有这样的牌子吗？你看到大家都不露露了，没有一个瘦的，那一点点没有水喝，就忘记38年神的恩情。你看这个族群还是一样，第二代起来很会忘恩，看到吗？还是很会忘恩。所以这个族群呢，没有学到教训，是不是很可怜啊？很可怜啊！我不晓得为什么上一代这样子，可能可以想想啊，原生家庭嘛，因为在什么，在埃及嘛，当奴隶生活。那现在一代起来都在什么？旷野，应该怎么样？比较没有孤儿的灵嘛，用一只释放的角度来讲。可是你看到吗？上一代遗传到下一代，这个叫历代祖先的咒诅。他没有好好的传承神给他们，他们得恩典不感恩，他不懂得珍惜，还是发愚昧。这三代传习下来的都是这些不好的生命哦，这些品格。然后呢，恨不得我们跟他同死。为什么神的会众会被带领到旷野呢？使我们都死在这里呢？他们对这个未来呢没有信心，讲的话都是负面的话。好，第五节说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啊？逼着，请问谁逼谁啊？是你们哀哭呼求耶和华吧？那神兴起的谁啊？摩西嘛。那摩西去救你们呢，怎么会逼你们呢？你们出来的时候是什么？很风光的，有没有金银财宝啊？还有这些财物啊，还有牲畜，从埃及都一收刮一空，神完全的什么来回报你们？怎么谁是逼你的呢？你看了这个话语呢，充满了苦毒跟埋怨。一个人如果充满苦毒埋怨，做什么事、想什么事、说什么话都是负面，看到吗？都是负面。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的情况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了解，原来人心有这些败坏的当中，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子，讲的话都是负面，都是酸酸的。不会是健康甜美，这个因为心思念都没有更新和变化，即使他没有看到他拥有的，他总是看到他没有的，就是一点点没有水喝而已嘛。那有没有什么正确管道？有，我们记得话要正确的说， 我们可以说话没问题，因为话语有力量嘛。生死就在口舌。我们常常讲说有话好好说嘛，可不好好说可以吗？你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起来，你是一个领袖讲嘛，跟摩西亚伦讲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又没有水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引来到这边又驻扎了，你没有水怎么办？可不可以帮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？一句话讲的话，大家一起就开祷告会嘛，因为神过去就这么帮助我们嘛，如今也是。他们不是，他们还是用那种攻击的方式，好像这领袖是欠你的一样。谁欠谁？没有人欠你啊，是人家是上帝的怜悯啊，看到你们族群特别拣选你们，其实还有好多族群，是神特别怜悯你这个族群哦。神也曾经对摩西说：“我可以把它灭掉了，兴起你成为一个国。”是因为摩西站在破口祷告，今天你们才有存留啊。难道都忘记这些吗？你看到人很会忘恩哈，天神祝福我们每个人不要忘恩，每一天都要算算恩典，阿们。每一天从这个日出到日落，很多的恩典，像你平安来到这边就是恩典，阿们。能够平安的骑机车就是恩典，台湾的交通还算不错是恩典，你去到孟加拉看看，你到乱落的地方看看，是不是？还有公车不用钱的，发公联时钟也不晓得，都是恩典不是吗？有没有算过啊？要为着这一切来感恩，阿们。别忘了，越感恩啊，越祷。其实你的心都在改变，你的心境都在改变。其实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感恩的事情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些人呢，没有改变，讲的话充满了攻击力，讲的话都是负面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五节，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呢？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种啊，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。葡萄树、石榴树又没有什么水喝，你看他们讲的都是讲现在，但是神刚才讲说未来是什么？要给你们牛奶与蜜之地，而现在那个本来就是寻的旷野，怎么会种的地种得起来呢？神要带你们是进到什么迦南地呢？那你现在就是为什么为了抱怨呢？因为你没有进到迦南地，不是神不要带你们，之前38年前就要带你们进去了，是你们不长进了，是你们自己不长进，怎么怪神呢？看到吗？我跟你讲，抱怨的人一路上可以找出很多可以抱怨的，100个这个抱怨的什么题目给你，理由给你。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改变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学习，一定要对肉体定时。肉体就是常常会发怨言的老肉体啊，稍微怎么样水啦，还有吃的问题就会发怨言，但是很体贴肉体。只要舒适就好，只有看眼前就好，那个都是肉体，你们懂对不对？我们要学习怎么对付我们肉体，要跟主同定十字架，肉体就是很直接嘛，要舒服，要水，要这个都是好，但是神已经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跟神求，我们依靠他，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呢，就看见看到这以色列百姓没有长进，38年的漂流还是没有学会啊，很可怜哦，是不是很可怜？38年大概三个代都死光了，你看米利亚也死了，然后死在旷野，所以我们提醒我们很重要的，我们的这个终点哦，比起点更为重要，上一代要好的榜样，下一代就会蒙福，那下一代也要学习前车之鉴，不要老是 绕在旷野，然后呢很容易忘恩，然后呢敌对神背逆神，这个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情况发生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到了第十三节是第二段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六到十三，我们再读一遍起来。摩西亚伦
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，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遭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，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遭聚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
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神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神。
好，你看到故事继续下去是真实的。好，你看到爱抱怨的这个会众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？摩西亚伦就离开会众，离开话起来。当一个族群遇到很大的争执的时候，我们当领袖的要效法这个团队，他们懂得来寻求神，马上离开会众，不要跟他硬碰硬，直接冲突，先离开。那虽然我相信摩西跟亚伦有很多的难过在当中，很大的压力，甚至有些沮丧，甚至有些低负面的情绪都累积在当中。那不要忘记啊，摩西压力也蛮大，因为他的姐姐才刚过世，丧血之痛，然后呢遇到又争吵，看到吗？哇，坏事连连啊！他呢就退到会幕面前，跟哥哥就马上到会幕面前，因为整卷书都出现80多次，神小谕摩西说，摩西有个好习惯，遇到什么事就赶快找会幕，来到会幕面前，来到上帝同在的面前，他把所有难处跟上帝谈，寻求出路，到底怎么解决呢？因为你是神，我不是，我不过是器皿，我是个带领者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啦。所以摩西有个好习惯，这次你看到吗？他已经都非常老，将近120岁了，然后来到会幕门口，你可以看到吗？他跟亚伦两个人加起来100多岁了，你看到几乎你看到就200多岁，240岁左右就俯伏在地，这两个老人家铺在地上，然后呢在神面前敬拜，神啊神啊神啊，我的神啊，可能我也讲不出来了，然后呢神的荣耀就显示。有姐妹发现，人只要寻求神，神就会彰显他的存在。有姐妹，神是无所不在无所，但是你记得要彰显存在是因为谦卑寻求神。神现在是无所不在，但是彰显出来他的同在就是人寻求神。你不寻求，你知道神无所不在没有错，但是你没有看见神的同在，所以这荣光是看得到的，像云彩是看得到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帮助看见你荣耀的同在。神无所不在，但是你没有看见，所以要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。你看到他一寻求，神就同在，荣耀的云彩就向他显现了。好，神就说话了，一显现一定有话说，告诉你要怎么处理，怎么面对，怎么样来胜过。你看神总是给人出路，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 the way， 那个 way 呢是指出路，也代表什么？代表说那个解决的方法，所以 the way 就是方法，就是出路，不会打结的。好，你看祷告了，祷告的时候神就显现，他告诉了摩西说，摩西你拿着杖去，你和你的哥哥亚伦两个人呢一起呢招聚所有的会众，带他们然后呢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，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好，把它吩咐磐石化解。神要他们做的工作很简单，你们两个拿着杖起来，亚伦曾经有个发芽的杖，摩西自己有自己的杖，摩西曾经在埃及的时候指着尼罗河，尼罗河的水就变成红的咯，他曾经指着红海，红海就分开咯。你看他曾经打过磐石，磐石就什么流出水来咯。所以这个杖对他来讲呢就是能力，就是权柄的意思，你要拿起我给你的权柄，不要担心，招聚会众就好了。然后呢这次用吩咐的，不要像上次用击打的，这次是用讲的就可以了，代表说我的话语充满能力，有绝对的能力，你要信靠我，不要击打，讲就可以了，用吩咐的。好，就这代表于这个意思。一样的，这个杖就代表今日的 In the name of Jesus，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可以了，不是靠你的血气，不是靠你的方法，而是奉耶稣的名宣告出来就可以了，那是绝对的主权。好，摩西亚伦听了上帝的话，就拿起了杖，然后呢来到这个会众面前，召集了所有的会众然后呢 于是摩西照着这个吩咐的齁。OK, 好，我们看接下来看下来，我们看从第九节一起来读，再请来。于是摩西。
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
好，接下来。于是摩西照了耶和华所吩咐，就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齁。摩西亚伦带着信心齁来到当中，真的是好像感觉上蛮不错的。好，来到会众之后，摩西呢就开始对会众说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对他说话说，你拿了杖对什么磐石吩咐。摩西没有对磐石吩咐，他是对人吩咐。看到这个吗？神要他对谁讲话？磐石说话。他对谁讲话？对百姓说话。请问你们顺服？我想啊，摩西是人啊，他毕竟是到了120岁了，他回想过去，哇，看你们这群人啊，实在嚣张的，你要骗吗？是不是这样的感觉？这个事情又重演呢，没有谁抱怨，又是重演，而且同样的地方，看到吗？累不累？累。疲不疲倦？会不会灰心？会不会埋怨？会不会有负面情绪？会不会有盛怒？我要耗你们耗多久啊？我都磨得快差不多了，要归我上主那边去了，你们还学不会，会不会很难过？弟兄姐妹，当领袖真的，但是提醒领袖们是否受刑记的事情，不要说激动的话，不要说急躁的话。你说有急躁这字吗？没有。但是诗篇106篇33节，摩西说了急躁。什么叫急躁？没有经过头脑的事情，不都出来了，轻率的话就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急躁的话。你看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，请问气不气？很气，很生气了。你们是 rebel, 你们是专门背叛人的。3200万人，一代起来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背叛的人，摩西很生气。你们听我说，我该为你们使谁是磐啊，是这个磐石流出水吗？所以是不是很负面的话？你们很生气的话。摩西啊，已经失去了耐心，他已经灰心破灭，他后面的情绪就是愤怒、生气，他的心已经累积好多好多的负面的情绪在他的心当中。现在的服事呢，接下来发现什么事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什么？请问我们神就有出现？神有没有照样成就？那是神喜不喜悦？因为神的方式不一样，神要你吩咐嘛，你为什么击？我们相信摩西把那个杖击打下去应该很大力，也许杖就打断了。有很愤怒，非常心，他心里面痛，灰心，很多负面的情绪。好，神就说话了，神对摩西说，对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什么？信我，画起来。你这个动作是不相信我。他这英文直接什么 ？You did not trust in me enough。不完全的是吧？相信，有没有相信我？有。那不全部的相信我，没有十分的相信我。好，第二个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呢，尊我什么？为神。不在以色列人眼前不尊我。弟兄姐妹，主祷我们都会背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什么叫尊？ respect, honor, 尊敬。神叫你这么做，你去做就是尊敬。神没有叫你这么做，你去做那个不尊敬。虽然一样的行动，一样的棍子去，一样解决问题，但是没有叫你这样方式。你给搞，你 没有尊敬。摩西这么老，老领袖还是会犯错误。为什么犯错？说什么呢？因为太多负面的情绪累积。40年代怎么说？在神面前全家这么忠心，累积40年没有情感出来，没有对象可以累积，这些接下来就做了错的决定，说错了话语，想了这些急躁的话。所以提醒我们在服侍主，大家记得不要累积负面情绪，不要在负面当中侍奉主。有什么难处可以分享，也可以找人讲，把那些垃圾不要累积在当中。你在灰心，在这个愤怒这个所谓的负面情绪下所做的行动，大概都是会错的，不就讲自己造的话。其实神有没有解决的方法？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记得不要带着情绪在侍奉主，不要带着负面的情绪在侍奉主，要在神面前。前面摩西也曾经求死，不是吗？可是神有没有解决他的这个难处？有啊，他兴起70个长老啊，帮助他有没有？让他不要落单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理解啦，因为他才刚刚他自己姐姐大腿不死嘛，上学之后，对不对？他又开始百姓又敌对他争闹，所以那个哇，那个压力是很大的，可以理解哈。我们可以知道，要是神呢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他就告诉他：你说的急躁的话，你不够尊敬我。你不够信任我，所以摩西呢，我告诉你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到我赐给你们的他们的地区。这个叫因小失大，因小失大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说其他的话，说起来才会因小失大。本来你是够格进去的，接下来呢，很可惜，说我们要勒住我们的口舌，包括领袖。所以不要在负面情绪当中侍奉主，我们要在正面当中，积极正面当中侍奉主，这样子呢才能够合神喜悦哈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这个是在诗篇106篇33节，摩西说了用嘴巴说的急躁的话，就是轻率的话。好，这样子呢就带来负面的结果，他自己也不能进去，因为失去了耐心，失去了尊敬神的心，失去信靠神的心，就接下来就不能进去了。好，13节我们看到，来，这水名叫米利巴水，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。好，这水叫什么？米利巴。米利巴水我们知道这个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争闹的意思。争闹的意思就跟神敌对，跟神唱反调，整天呢就是要埋怨神。那米利巴其实另外翻译，你看出埃及记讲到那个地方叫做玛萨，玛萨玛萨翻译出来就是试探的意思，试探。原来这件事情呢，在神眼中呢，第一个叫做埋怨，第二个叫做争闹，第三个呢叫做试探。埋怨、争闹、试探，会让我们不能往前，会让我们倒闭在旷野。这三个非常大的提醒：埋怨、争闹、试探。埋怨就常常会讲出坏、坏、坏。那么讲出坏吗？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大堆嘛，质疑嘛，这是埋怨哦。第二个什么？争闹，以死相逼就是争闹，不是吗？就是如此，以死相逼哦，这个是争闹，它有攻击的坏的。第三个就是试探，试探就是不信任嘛，不信任就是一个开始了。魔鬼的属性就跟试探绝对有关系，它就是试探的，常常会试探。这个呢，不能试探。因为这世界里面清楚告诉我不能试探，清楚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埋怨、争闹、试探，这个呢都是一些这个肉体当中的属性，我们要对付埋怨、争闹的试探，不然就全部倒在旷野，连摩西呢都被扯下来了，很可怜哦。这是提醒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三段呢，从14节一起来读好吗？到21节，就另外一段的故事，我们看下来。14，预备，请。 摩西从
加
底
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，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久住，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。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听了我们的声音，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这事你都知道。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。以东王说：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，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。以色列人说：我们要走大道上去，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，必给你价值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。以东王说：你们不可经过。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。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
好，你看到延续下去了，你看这件事情又延续性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。好，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呢当然是雅各的哥哥哦。然后呢，以扫翻译出来就是红色的意思，然后他全身都是长毛，代表什么？非常的属肉体的意思，因为他曾经用了一碗这个红豆汤把长子名分什么卖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还非常体贴肉体，就是以东的意思哈。好，你看到吗？那摩西从加底斯就差遣使者去告诉以东王哈，你的弟兄，把他话讲，你弟兄是指谁呢？当然就是雅各喽，你雅各。然后以色列人这么说：我们所遭一切的艰难，就是我们在列祖下的这个下到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久住，然后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就哀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听我们的声音，然后差遣的使者，让我们从埃及被领出来。这个事以东人都知道。如今我们在你身边啊，就在你们旁边的叫做加底斯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求求你啊，求求你的字画起来，求容你啊，求你容我们经过你的地，我们不走田间啊，葡萄园也不喝你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。好，大道就是商业的道路，叫王道的意思啊，那个专门做生意的路啊，我们只经过这些，不会靠近你的城市，不会喝你的水，不会拿你的一针一线，完全是通过的。如果喝你的水呢，我们会付费，我们会什么？付给钱。好吧，求求你让我们经过你的境界。可是以东王说什么呢？你不可以经过我们的地，免得我带刀去攻击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注意这个重点。摩西曾经在这个40年前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面对的是极大的机权，就是埃及的法老王。在当中的时候没有任何求法老王的成果，没有这样的状况，因为他完全相信上帝的主权，十灾每一灾都是，每一仗都是，没有求你容我出去，没有的，完全是相信上帝的主权。可是摩西显然，哇，不用求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件事情，他已经失去了信心，他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为以东而求吗？不用求了，求神就可以了。神说你们要走就走就可以，神会为你们开路。可现在呢，他用求和的方式，太失去很低姿态、很谦和的感觉，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信心，失去神对他的恩宠啊。好，为什么失去信心？当然刚刚讲的延续性，他的姐姐刚过世了，上节之痛。然后再来呢，又发现了这一群人呢不长进，爱抱怨，爱争闹，爱埋怨，他又敲磐石，然后不得进迦南美地。心有没有沮丧啊？有没有灰心透顶？没有，不叹息，到底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去？我一生这样子就没了，是不是很灰心？灰心沮丧啊，侍奉主里面到最后是充满失去的恩宠的感觉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不再求问神， 你们看到他来到会幕求问神吗？他是用这些方法去求问人的。妈妈让我通过，拜托拜托通过。就是他已经失去了对神坚定信心。一个摩西。好，所以了解后摩西也是人。还有他的工作里面需要起来为摩西祷告，要起来为我们领袖来祷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后来你看到他就讲这句话，以色列人说，你看到19节，我们要走大道上去，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什么价，就是给钱的意思。你看到那就付费了，软弱了啊，什么我不求什么啦，只求你容我们步行。过去又出现一次，你看到吗？非常的低调，非常的这个软弱，求别人，求求你们好不好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以东王代表肉体的情欲的意思，这种灵在运作已经在旷野很多年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你们不可经过，就率领许多人，那个是军队啊，用强硬的手段一定会攻击以色列人啊，看到吗？然后这是种回报的摩西。然后呢，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这样以东人就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地界过去，于是他们就转去离开他。看到吗？摩西不再有什么信心的时候，完全都是妥协了。退让呢？把他们就顺到别的地方去，留他就好。哦，你看到这个就是摩西带领的方式，领袖软弱，大概下面都软弱了，因为他灰心不已，已经沮丧了，灰心了。然后呢，动就代表非常傲慢的肉体。好，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自己本身像以色列百姓，如果我们本身都胜不了自己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也不能胜过以东这么大的情欲。能清楚吗？你不要打外面，你自己都胜不了，你打不了外面的啦。就是这样子，那么简单。其实属灵征战最大的征战说，你有谁？肉体的情欲，是不是？这些胜不了，怎么胜过东王呢？不能打的，一切呢是从我们自己愿意改变开始。自己不要体验肉体，主，我要体验你，我要跟随你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我要学习保护他，要刻苦己身，求神帮助。这样子，你胜过了，你就能打外面的王，东王，肉体的，很大的肉体，那不是我们自己，那是我们必须先胜过自己的属肉体的生命啊。那属肉体的生命啦，最直接就三件事：埋怨、争闹、失态。阿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22节另外一段事情又发生了。我们看到22节，预备行，
以色列全会众从加低斯起行，到了何尔山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，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，归他列祖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。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，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，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。
好，另外最后一段的这个故事齁，看到吗？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又在绕旷野了啊，你看到吗？接下来有件事情让摩西又更难过跟伤心的。以色列全会众就从加底斯起行，到了何尔山。何尔就是山的名字，没有什么特别意义，我查过哈，就是山的意思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就开始告示摩西跟亚伦。告诉什么事呢？内容说亚伦要归到列祖那里去了。圣经记载大概他的姐姐米利安他过世5个多月，接下来呢哥哥也要回天家了。 哇，你可以想看看摩西的感受如何？情何以堪？所有的团队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一个一个都死了，都是同一场。姐姐死了，接下来哥哥也要被接回天堂。好，并且再讲一遍，神说什么呢？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。为什么亚伦不能进去呢？因为在米利巴水，刚刚读的那个就是米利巴击打磐石事件，那个事件呢，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。原来哦，你没有完全照神的话去做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而且你没有尊敬，没有完全信靠，违背我的命令。有时候我们在想，只是敲两下就进不去了，只是多讲两句话不是吗，然后再敲两下就进不去了。神好严厉哦，是吗？对，他对一个神重用的仆人，越是被神抹没越高的，神要求越多，不是吗？给了谁多就像谁如何有没有姐妹各位的一宿不容易有吗？亚伦是不是大祭司？我们昨天读啊，因为这里面大祭司是把最好的治好的交给他，那些腿肉啊各方面是他最好的嘛。好，利未人的最好当中，从百姓最好的又找出来叫治好的，要给谁？大祭司。所以他们要享受神给他最好的，相对要求也最高。请问神公不公平？很公平。想明白了没？知道这个运吗？所以他常常为我们领袖，神对领袖非常好，相对要求也多，因为你是榜样，代表神。一句话错了，全部都错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培养一个领袖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要带200万，要熬80年，80岁之后才出来。他讲话不会乱讲，可是到120岁的时候，因为这两句话，敲了两下，不得进去，因为神说这种悖逆，违背我的命，好可惜哦。弟兄姐妹，又提醒大家，终点比起点更重要，是不是？终点永远比起点更为重要。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以赛亚高高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。乌西亚前面我们读过吧，历代志，他前面都寻求神，可是到他自己看到哇越来越昌盛，就骄傲起来了，到最后闯到不该去的地方，进到坟墓里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直接要献祭。然后神派了80个祭司拦住他，不听就是不听，我是王。接下来额头立刻出现，所以乌西亚王崩是为何而崩？骄傲长大吗？不是吗？提醒我们，终点比起点更重要。摩西亚没有进到终点里面去，后来神怜悯摩西吗？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在殿前上让摩西进来看一下，怎么进到了？有人进去了，只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可以在迦南地享受他的晚年。提醒我们很多的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，把亚伦的圣衣就是大祭司袍袄然后脱下来给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，归他的列祖。你看神告诉了摩西，然后呢两代要带上去，包括下一代的大祭司就是他的儿子，这个世袭就是神直接交接给下一代，是世袭的方式，没有传给谁，就能传给儿子。好，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三个人同着会众眼前上何尔山。27节画起来，同着会众的眼前，所以说会众知不知道他们上山？知道，都眼睛嘛，就代表他的一看嘛，目送他们上山。这次不是摩西一个人上西乃山，三个人上西尔山， 这个啊，这个何尔山，到了何尔山的时候，神已经告诉他亚伦会不会下凡，会众知不知道吗？
知道。
会众知道亚伦会死在呢？
知道。
所以会众的心情如何？三个去，一个查，两个下来，按摩按摩啊，这个什么亚伦就会上来。一个大祭司，神先给他，竟然没有见到他，对亚伦来讲呢，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。好，这一集我们就看着亚伦、摩西和下一代的大祭司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上山，然后呢，他们都看着他们，会众都知道，他们深深有一个感觉叫内疚感的，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生涯。怕亚伦不能进到山，也许何尔山也蛮有利的，可以看到什么迦南地，但是进不了迦南。所以我相信这会众应该是非常有内疚感。你说有吗？我们去看来，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了，然后给他儿子啊以撒啊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。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就下了山。在神看起来，交接，特别是大祭司交给下一任的大祭司，这是何等荣耀的就职啊！怎么只变成三个人？是不是很可怜？应该全会众要一起看嘛，很荣耀的就职嘛，父要传给子咯，那是交接吗？是没有，三个人孤零零的跟神在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百姓不配看，不配，是不是很内疚？会很内疚。到最后，他们内疚到最后，你看到下山的时候，你看全会众，就是以色列全家，见亚伦已经死了，便都为亚伦什么哀哭几天啊？三十天，是不是很内疚？非常。就是因为我们爱争闹，因为只要一口水而已啊，闹得这样子。弟兄姐妹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祷告，要回应，有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为爱抱怨的习惯认罪悔改，不然呢，我们会死在旷野。要避免这个恶习，爱抱怨、爱争闹、爱试探，这些习惯都要去定的。让我们见到迦南地我们的希望，这些都提醒我们。第二件事情，领袖不要在负面的情绪愤怒里面侍奉主，领袖不要在负面的情绪在愤怒当中来侍奉主，常常侍奉是不讨神喜悦，也违背神，神不会接受。神要我们怎么样呢？用喜乐的心思，阿妹，守节心性来，是，不是累积很多负面的东西，垃圾一堆，而侍奉呢，就没有被神所喜悦，很提醒我们。好，第三个，领袖们还有我们同工们，叫侍奉主的第三个，我们要学习把解决不了的事，解决不了的事，学会交托给神，解决不了。神解决得了吗？
可以。
不要自己来，然后带着怒气，你用自己的话、自己的方式来解决。我们很容易用这种方式，可是你看没有好的结果，是不是？学会把解决不了的事交托给神，好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最后一个，请记得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。任何时间都要学习顺服神，学习顺服神，尊神的名为神。无论在什么时间，无论在什么地点，请记得要学习顺服神，尊神的名为神，尊敬他。要我们怎么做？好，所以你看到整章呢，有很多让我们去回应可以。也提醒我们，摩西真的很不容易。摩西已经120岁的老人家了，这样的侍奉主，在我们看起来应该是 非常非常轻松的，但是他有他的软弱里面。那我们一起好把我们的祷告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的信息感恩，透过20章这段记载跟故事提醒我们自己要来效法。主啊，你永远是我们的榜样，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是我们领袖，是我们拉比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神，帮助我们都离开自己的本位。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起来抵挡这些不讨神喜悦的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眼光有彻底的改变，看到应许之地，不要看眼前不毛之地，也帮助我们改变，学会赞美，不要一点点的不舒服，没有水喝就发牢骚，甚至抵挡神的权柄。求你帮助我们都学会感恩，感恩再感恩，赞美赞美再赞美，要拿起这两个这个号角不断的吹响，因为得胜之是属于我们的，应许之地是属于我们的。主帮助我们耐心，谢谢你，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吧。